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维州宣布已有效关闭和悉尼的七个城镇边界，新州宣布为公共部门雇员提供五天流产后的带薪假期。罗伊智库调查显示，澳人对中国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英国加入跨太平洋贸易谈判。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新南威尔士州当局已经平息了人们对全州或者全城封锁的担忧。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表示，政府对与邦代集群感染有关的越来越多的病例反应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现在已经达到21例。疫情管控的措施已经扩大，悉尼强制性佩戴口罩延长了一周，进入商店扫描二维码也成为强制性规定。
Whenever we've had to be flexible and adaptable and adjust, we have.
贝瑞吉克连说，每当我们不得不灵活适应和调整时，都会这样做。我明确指出过，新州正在朝着使所有的零售店强制使用二维码的方向发展，这肯定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这对我们十分重要，因为新州迄今所做的是要求每个人在某些场合佩戴口罩，但依然允许人们自由地开展业务。我们要求每个人都谨慎行事，限制他们的活动，除非他们必须要做某些事情。在6月30日的午夜之前，大悉尼地区、蓝山地区、伊拉瓦拉地区以及 Shell Harbour 地区的人们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大多数的室内环境当中依然需要佩戴口罩。新州卫生部现在要求任何在6月12日到6月18日期间在Bondi Junction Westfield 或者是包括停车场逗留的人需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北领地首席卫生官宣布，悉尼的两个区域为新冠疫情热点地区，包括分别为 Waverley 以及 Woollahra 地区的市政管辖区域。维州的首席卫生官布雷特萨顿宣布，维州已经有效地关闭了和悉尼的七个城镇边界。根据该州的交通灯模式管制，这七个城镇被分类为红区。
They're the city of Sydney, Waverley, Woollahra.
他说，他们是自6月11日起，悉尼市 Waverley, Woollahra 自6月20日午夜起 ，Bayside, Canada Bay, Inner West 以及 Randwick。这意味着来自这些区域的人到达维州之后要进行隔离、接受检测，并且等待阴性的检测结果。西澳州州长马克·麦高恩警告称，西澳边境可能很快就会对来自新州的旅行者关闭。当局向一些往返新西兰的乘客发布了新的公共卫生警报，其中包括6月18日晚间7点05分离开悉尼的 QF163 航班，6月21日从惠灵顿出发的 NZ247 航班。行业团体再次呼吁联邦政府制定重新开放国际旅行计划。澳大利亚资源和能源集团 AMMA 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诺特表示，技能短缺正在削弱国家的经济复苏。在这些呼吁发出同时，政府在技术移民名单上面增加了22种职业。该名单现在包括41种职业，如厨师、审计师、税务会计、工程师、测量师、制图师、多媒体和 IT 专家、软件程序员以及医学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根据技术移民的签证计划，被担保的人可能需要支付自己的检疫费。40多个国家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立即进入新疆调查虐待和侵权的行为。加拿大大使莱斯利·诺顿宣布了40个国家对此举的支持，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申，中国否认所有关于虐待维吾尔人的指称。
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其真实目的是限制打压中国有关方面和企业发展，是在搞强迫失业、强迫贫困，搞不公平竞争。
由加拿大牵头的声明引用了有关酷刑、强迫绝育、性暴力和强制儿童和父母分离的报告。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信任度已跌至历史新低。2021年罗伊研究所的民意调查发现，只有 16% 的受访者非常或在一定程度上信任中国在世界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这一数字是2018年的三分之一。只有十分之一的人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事务当中做正确的事。该民意调查在2021年3月15日到29日期间征询了2222名澳大利亚人的意见。近年来，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因贸易争端、澳大利亚和北京取消维多利亚州的一带一路协议，以及总理莫里森敦促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而变得紧张。罗伊公共舆论和外交政策主管娜塔莎·卡萨姆表示，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接近他们对朝鲜的看法。他说10%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对习近平在世界事务当中做正确的事有信心，5%的澳大利亚人对金正恩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之间仍然有5个百分点的差距，但他们并没有太大不同。2018年有50%的澳大利亚人对习近平有信心，这说明了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看法和朝鲜越来越接近。在2021年罗伊研究所民意调查当中，5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气候变化政策正在对澳大利亚的海外声誉产生负面影响，6%的人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即使它涉及重大成本，这比2020年增加了4个百分点。更多的人表示也需要采取果断行动，3%的人同意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好处将超过成本，70%的人同意澳大利亚应该和英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家一样增加应对气候变化承诺，91%的人还支持补贴可再生能源技术，78%的人支持设定2050年的净零排放目标，64%的人支持引入碳排放交易计划或者是碳税。澳大利亚的气候变化政策近来受到国际批评，特别是因为政府不愿设定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新南威尔士州将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在流产之后为公共部门雇员引入带薪休假的州。任何雇员，不管是全职或兼职、长期或临时工作，如果在怀孕20周之内流产，都有权享受5天的带薪假期。新州财政部长多米尼克·佩罗特在周二的21到22年度的预算当中宣布了这项措施，称政府作为该州最大雇主，需要引领这一领域的改革。目前，如果父母在流产之后需要休假，他们必须要申请病假或者是其他的假期。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取消对抖音和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的禁令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美国本周一撤销了9月份发布的禁止和 TikTok 以及微信进行交易的清单。此前，特朗普政府试图阻止这两个中国拥有的应用程序在美国的下载。乔拜登总统本月撤回了一系列特朗普时代的行政命令，并且下令商务部审查这些应用程序和其他应用程序带来的安全问题。作为在亚洲探索新机会的举措，英国已经启动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团体的谈判。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在访问越南时就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进行谈判，这是拉布此次区域访问的一部分。拉布将英国未来的成员资格描述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我认为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将为各方提供经济上的推动，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双赢多边的贸易协定，也是对自由贸易原则的一种推动，因为我们和其他国家合作，试图帮助塑造以及加强未来的贸易规则。我认为这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该地区可以向其他国家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加入该集团将为英国提供进入亚太和美洲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的新途径，其中包括墨西哥、马来西亚和越南。 该协定的其他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但如果英国成功加入，将成为首个欧洲国家。 欧盟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一项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重启意大利经济的计划， 该计划价值约为1915亿欧元。 欧盟委员会同意了国家恢复计划， 但在欧洲理事会也批准之前，这笔资金不会被释放。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市场有信心，这是一个积极信号。
Now the council has 4 weeks.
现在理事会有4周时间来批准该计划。 然后我们可以分散第一笔资金，我们已经在一周之前第一次发往资本市场，而且非常成功。古巴政府称该国的三针阿卜达拉疫苗对新冠病毒有92%的效果，目前没有关于临床测试的细节，但古巴的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表示，尽管缺乏国际支持，但还是开发了这种疫苗。 你们在13个月之内取得成果，这次大流行病令国家变得更加封锁，金融危机加剧，他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而ED燃料都没有运到这里，已经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药品也无法运到这里。宣布此消息之际，正值古巴面临自大流行以来最为严重的疫情，新增感染者创下了记录。 6月21日，该国 上报了1551名的新增新冠感染者。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来自新疆、西藏和香港的澳大利亚侨民社区正在敦促联邦政府对2022年的北京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社区团体呼吁联邦政府确保政界人士不参加冬季奥运会，以避免使他们所谓的压制性人权政策合法化。 抗议活动正在全球约50个城市举行，被称为拒绝北京2022年的全球行动日。今天将在堪培拉、悉尼、墨尔本以及阿德雷德举行集会。澳大利亚维吾尔族塔格瑞塔妇女协会的拉米拉·查尼谢夫说，各国不能促使形成一个允许侵犯人权的全球环境。 不能让一个国家逍遥法外， 这就是他逍遥法外的情况，然后让其他国家说这只是政治，让运动员玩他们的，然后两者要区分开。国际社会怎么能坐下来享受一个迷人的奥运会？要知道有数百万人，其中一些是中国公民，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联邦体育部长理查德·科尔贝克说，关于参加奥运会的决定是由澳大利亚的奥委会做出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1澳元可以兑换的是 0.76 美元， 1.08 新西兰元， 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的是 4.90 元人民币， 5.87 元港币和 21.15 的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19度， 墨尔本有阵雨，下午多云，最高温度14度， 布里斯班早间多云，最高温度22度， 凯恩斯部分多云，最高温度是27度， 堪培拉晚间有阵雨，下午多云，最高温度是13度，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是15度， 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 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32度， 霍巴特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是13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